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9回。这种神识化迁秘术和韩立先前施展的神念祭附灵物之术，看起来有点相近，但是又是截然的不同。一个呢，是将大部分神识一次分裂成无数细小的神念，借助噬金虫耳目进行神念无法做到的搜索探查，必须在元神亲自指挥之下才能施展，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否则呢，神念就会自行收回的。另一个则是将独立的分神寄附在灵物之上，让分神呢按照事先吩咐灵活指挥灵物做事，元神不加以干涉，甚至可以直接指挥祭炼过的灵虫灵兽加以攻敌，一定程度上和化身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只要祭附时间不到，无论离施法之人多远都是可以的。神识化迁除非在神念不方便的情况下，否则很难用到的，颇有一些鸡肋的感觉。而祭附灵物之术则是一种元婴后期修士也很少有人能够掌握的大神通，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所有噬金虫一飞出白色雾气之后，立刻有的钻地，有的升空，转眼之间这些所有的灵虫都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盘坐在法阵中的韩立却是再次闭上了双目，面色冰冷木然的。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天上太阳从海面上渐渐落下，终于到了夜晚时分，整个碧灵岛呢陷入到了黑暗当中，而石城之中却灯火通明，一块块灌注满灵力的月光石闪闪发光，将石城各处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如此一来呀，越发显得石城四周漆黑无比，并有海风之声呼啸不停，仿佛无数妖魔暗藏黑暗中一般呢。虽然说修士不管什么白昼黑夜，在晚上稍微耗费些法力同样的可以清楚的事物，只是距离上远远不如白天而已，但在乱星海就不行了。外海妖兽众多，不要说平常在海面上赶路，就是晚上待在岛上都有可能会被一些精通隐匿之术的妖兽暗中接近，再猛然的加以偷袭。毕竟普通修士不可能时刻的将自己的神念放出警戒的，每年因此陨落的修士几乎比在正式捕杀妖兽的情况下陨落的数量还要多出数成去。所以呢，除非有急事或者是自持神通广大的高阶修士，一到了晚上，岛上的修士啊都会尽量的加强戒备。修士的聚集点上自然是禁制全开，所有没出海的修士都龟缩了回来。而群山包裹中的石城，八根石塔同时亮了起来，一层淡蓝色的光幕将整座石城都护在了其中，以防呢有妖兽偷偷摸入城中进行偷袭。但是啊，就是在这样的夜晚，却有几名头戴斗篷的人悄然的到了某城门处。守门的是一名结丹和数名筑基期的修士，为首之人只是将斗篷略微敞开一下，露出了真容。守卫修士一看之下，就立刻慌忙的将护城禁制开启了一道裂缝出来，恭送几个人呢出了石城。而这几个人一离开城市，马上就化为了几道遁光，没入到了漆黑的夜空当中，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几个人遁速不慢， 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只是闷头赶路啊。但刚离开石城百余里，突然一道洞光中传出了一声轻咦，洞光一顿之下，一道纤细的白线从洞光中激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身后的虚空当中。其余几名修士为之一愣，不禁也停下了洞光，纷纷扭头向后望去。刺啦一声啊，极远之处的黑空中突然爆发出一团刺目的金光，白线隐隐的击中了什么东西。一声怪异的嘶叫过后，一个拳头大小的金光远远的直坠而下。这什么？一个修士吃惊的失声叫道。而那名主动发起攻击的修士却手一招，那根白线顿时从远处飞射而回，一个盘旋之后化为了一根雪白的细针落入其手中。这个时候他才缓缓地说道，不知道，好像是某种灵虫吧，不知道是野生的还是有人驯养的，但是此虫没有被我的白埃针洞穿了，还真够坚硬的。你们去把此虫尸体捡来，我看看到底是何种灵虫。最后一句话却是人一回头冲身后两名修士吩咐的。顿时啊，身后两个人躬身答应了一声，化为了两道盾光，直接射向远处漆黑的地下而去，寻找那被击毙的金色灵虫。但是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这两个人呢却郁闷的飞回来了。启禀门主，那只灵虫好像没有死，那边并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什么？没有死？你当我的白埃针是绣花针吗？灭杀区区一只灵虫还无功而返？出手的修士口气一沉，似乎有些恼怒了。白兄，可能那东西真的没事，我也没有发现那只灵虫的踪影啊。这个时候另外一名戴着斗篷的修士却忽然凝重地说道，真有这事儿，让我看看。那名放出细针宝物的修士蓦然一惊，急忙将神识向远处照去，细细的搜索了起来。结果片刻之后呢，他斗篷下的面孔变得难看异常，那片区域果然就没有发现那只金色灵虫的丝毫的踪影。吃惊之下，他嘴唇微动的传音了两句，随即呢，另一名修士二话不说的同时手一抬，一个放出一件碧绿小锤，一个呢抬手之间无数道纤细的白丝，两种宝物转眼之间将他们自身护在了其中。是哪位高人跟在我等后面？不要鬼鬼祟祟的，出来一见吧。放出白丝的修士大喝一声，同时双目金光四射的四下一扫，身上蓦然放出了一股冲天的惊人的气势。四周呢静悄悄的，黑暗中一个人影都没有出现，仿佛真空没有一个人的样子。大喝的修士顿时心中大怒，当即冷哼一声，两手一掐诀，就要施展什么法术将对方逼出来。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阵若有若无的嗡鸣之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并且这个声音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仿佛正在飞快的逼近中。顿时这几名修士心中一凛，纷纷睁大了双目望去。片刻之后，点点金光在黑暗中浮现而出，而每一点金光中都包裹着一只金色的甲虫，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竟将几个人呢全都包围在了中心处。这一下子蒙面修士是一阵的骚动啊，即使为首的两名修士也是暗自吃惊不小，特别是出手攻击过一只同样灵虫的修士更是深知这种灵虫的难缠，而眼前竟然一下子出现了如此多的灵虫， 应付起来那可绝对不是一件轻松之事。所以这位藏在斗篷下的脸孔瞬间阴沉了下来，神识不停地朝四下扫去，想找出驱使这些灵虫的修士出来。但是无论他如何的反复的寻觅，对方隐形一般的形迹全无，根本没有办法发现任何的异样，这让他心往下一沉呐。这说明对方不是有异宝秘术可以掩饰形迹，就是对方修为神通远在他们之上。无论哪一种情况啊，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阁下既然驱虫困住我们，总要给我等一个原因吧？到现在还不肯现身，倒有莫非真是藏头露尾之辈？另一名祭出玉锤的蒙面修士口中一声厉喝，身前宝物同时一颤呐，绿光闪动不已。哼，想见我容易，我马上就到了。妙鹤道友，韩某这次可是专门来找你的，怎会不和你见上一面呢？突然从黑暗中传来了一阵冷笑，接着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了一个男子的淡淡的声音，听口气竟似乎人还在极远之地一般呢。姓韩，道友是谁？贫道什么时候得罪个阁下？一听男子的话语之声，蒙面修士身形一颤，一抬手将身上的斗篷撕扯了下来，露出了一张看似年轻的面孔，一身道装打扮，脸上满是惊疑之色呀，正是那位夺舍后的妙鹤真人。一旁祭出白丝的修士也将斗篷扯下了，却是白日里陪同妙鹤的那位黄袍老者，只是神色阴沉，朝远处的黑暗中打量个不停。至于身后的那几名修士，自然就是这两名元婴修士的门下弟子，只是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要离开碧灵岛，还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听到了妙鹤的询问，从四面八方只传来不知名男子的一阵狂笑，随即戛然而止，并没丝毫想回答的意思。这一下子可让几人一阵面面相觑啊。妙鹤道友，这个人是你的仇家？黄袍老者眉头一皱，冲道士问道。毕竟啊，听对方之言，似乎就是冲妙鹤真人寻仇来的，让他心中呢颇有一些踌躇。不清楚，姓韩的仇家我没有什么印象啊。妙鹤手中的拂尘一斜，面无表情的回答，但是心中真是狐疑无比，怎么也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位神通不小的对头来。不管这个人是何来历，既然敢主动的找上门来，看来来者不善了，倒有多加小心了。黄袍老者似乎对尚未现身的神秘修士有些忌惮，犹豫了一下之后呢，出口提醒道，这个贫道自然知道，不过此人显然也是元婴修士，如此高阶的仇家我怎么会一点都不记得？姓韩？真人喃喃自语了几句，一时陷入到了沉思当中。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呀，黑夜中破空之声骤然传来，随即一道刺目的青虹从天边激射而来，几下闪动以后就一下子到了虫群之中，顿光一脸现出了一名身穿青衫的青年出来。此人一打量妙鹤几个人，冷笑了几声，不错， 不枉我费心思在此等候多时啊。你们还真打算前往碧灵岛？你们主动将身上的灵石交出来，还是让我亲自动手去取呀？青年一脸的满不在乎，竟将妙鹤和黄袍老者两名元婴初期修士视若无物一般呢。但是对面的妙鹤真人神识一扫之下，马上脸色大变呐，目中都露出了一丝畏惧出来。他两个人竟然没有办法看出对方的修为深浅，但是从对方身上隐隐传来的可怕的灵压看，修为绝对是远超二人，十有八九啊是一名元婴中期的修士。而对方一张口就说出了他们此行的秘密，更让这两人心中骇然。这位道友，老夫是离龙岛的黄坤，阁下说什么高阶灵石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呀？莫非道友听信了旁人谣言，误会我等什么呀？黄袍老者倒也是老奸巨猾呀，眼见对方似乎不可力敌，当即脸上瞬间就换上了笑容，客气万分的说道：哼，误会，我可是亲耳听到你二人的传音，这还能有假？怨就怨你啊，不该找到妙鹤，更不该恰好让我碰见了。妙鹤，你还认得韩某吧？青年先是不置可否的讥讽道，随即目光一转呢，落到了妙鹤真人身上，神情冰寒了下来。他自然就是用神识化铅之法，借助噬金虫之力找到了妙鹤真人，然后尾随而来的韩立。黄袍老者听到对方毫不客气的言语，面上笑容不禁一下子凝住了。
你是韩立？你竟然凝结元婴了？
在韩立回答黄袍老者的同时呢，妙鹤真人感到对方面容有些熟悉之后，脑中灵光一闪，就想起了当年之事，终于认出了韩立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仿佛白日见鬼一般呀。
妙鹤兄，你认得此人？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历呀？
黄袍老者心中啊惊怒交加，一见妙鹤似乎认出了对方，神色一沉的问道。既然对方丝毫余地不留，一战无法避免，还无法脱身事外，能先弄清楚对方的来历自然最好了。虽然说对方是中期修为，但是以他们两名初期修为的修士联手，倒也不用太过畏惧对方。而这个时候呢，韩立漂浮在空中，双手抱肩，望着这边是冷笑不已啊。
黄道友，此人就是当年得到虚天鼎之人，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对方竟然凝结元婴了。
妙鹤真人脸色阴晴不定的开口说道：
什么？是那名被蒙里追杀的人？我说看此人也有些眼熟呢，但他不是结丹的小辈吗？怎么才这些年不见就进阶到元婴中期了呀？
黄袍老者闻言也有些骇然呐。
贫道也不清楚，但虚天鼎既然号称乱星海第一秘宝，也许鼎中有什么难以想象的灵丹妙药，让对方修为一下子精进如此吧。此鼎从来没人打开过，并非没有可能的。
妙鹤真人目中贪婪之色一闪，猜测的说道：
若真是如此，那我们可就麻烦大了。此人修为已经如此可怕，再有那虚天鼎在手，恐怕我二人联手也斗他不过呀。
黄袍老者呢，戒备异常的盯着韩立，口中却忽然用传音之术向妙鹤传声说道：
哼，这个我自然知道，但是就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力抗，想要逃的话，他还真能留住我们不成？
妙鹤真人嘴角抽搐了一下，却阴阴的一笑， 露出了胸有成竹之色。至于那几名结丹弟子，真到了危急关头，他们自然不会顾忌什么的。
这倒也是。
黄袍老者闻言愣了一下，随即哑然失笑。
哼，你们谈完了吧？谈完了，我这就送你二人上路了。想要逃的话，白日做梦。
对面的韩立神色一动，冷笑着开口了。
不好，我们忘了，他能偷听到我们的传音。
黄袍老者面容一变，妙鹤真人闻听呢，也是神色一呆。就在此时啊，韩立背后雷鸣声一起，风雷翅浮现而出，随即身形一晃，就在一声霹雳之中啊，凭空不见了踪影。
小心，对方的法宝古怪，可以施展雷遁的。早年间见过韩立动用过风雷翅一次。
妙鹤急忙出声提醒着黄袍老者，碧玉灵锤灵光一闪，化为了一道碧虹，将他身形护在了其中。同时啊，另一只手一翻，一面火红色的盾牌浮现在了身前，微微一晃之下，就化为了一层火红的光幕，护住了全身。而另一边的黄袍老者则两手一掐诀，附近的白色光丝骤然之间破空声大起呀、啊，交织激射之下，化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丝网，将自己罩在其中。就在两个人刚施法完毕，二人身前十余丈远处，银光一闪，韩立身形浮现而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0回。一见两人的防御，韩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讥笑，也不见放出什么宝物出来，只是两只手臂一抬，呼哧一声，一层紫色的火焰从身上浮现而出，接着身形一晃，韩立就化为了一团巨大的火球，直接的扑向了黄袍老者。老者一见韩立如此凶悍，心中一颤，但是不及多想之下呀，口中一声低喝，身前的白丝方向一变，蓦然全朝对面的火球激射而去，仿佛要将紫焰中的韩立一下洞穿个千疮百孔啊。另一边的妙鹤真人见此也是目露凶光，一指之下，身前玉锤是光芒四射，所化碧虹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之后，直奔韩立一砸而去。韩立却对两者攻击视若无睹，身形丝毫不避，直接扎进了密密麻麻的光丝当中，紫焰中的脸孔讥讽之色若隐若现，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白丝刚一接触紫色的光焰，立刻如遭重击的一顿而停，现出了一根根白茫茫的牛毛般的细针。韩立手臂一挥，身上紫焰高涨持续啊，一下子就将这些细针卷入其中，针上紫芒闪动，数剑被一层层紫冰包裹，随之灵性尽失的纷纷坠落而下。而那只同样击来的碧绿的玉锤，韩立只是随意的袍袖一拂，紫光闪过之后，此锤就如同被巨力一击一般的直接翻滚开来。妙鹤真人慌忙掐诀呀、啊，想将其停住，却丝毫效果都没有，反而此锤表面金光闪动，眨眼之间就被一块紫冰封在了其内，倒是脸色一下子就难看异常啊。而这个时候的黄袍老者更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呐、啊，平常依重至极的重宝竟然如此轻巧的一击而破，太让他难以置信了。 眼见紫燕中的寒力直扑而来，他惊慌之下袍袖一抖，一面银色法轮激射而出啊。但是寒力动作如风，紫燕一滚之下，人就到了黄袍老者身前。那枚银轮刚一闪动两下，就见金光一闪，银轮无声无息滑落两半，直坠地面。黄袍老者目中瞳孔一缩呀，一张口黄芒闪动，就要喷出自己的本命法宝来。但是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呀，韩立阴森一笑，一只手臂突然模糊起来，随即一晃之后在眼前不见了。几乎与此同时啊，黄袍老者蓦然感到脖颈一紧，一只冰凉的手掌竟诡异地搭在了其上，眼前呢紫芒一闪，而原本要喷出的法宝竟一下子和神识失去了联系。老者吓得魂飞天外呀，但是只来得及发出了一声惨叫，整个身躯就被从脖颈处蔓延开来的紫冰包裹在了里边，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的。而被金冰封印起来的脸孔满是惊惧至极的凝滞表情。韩立冷笑一声，单手提着化为人形的冰雕，目光一转之下毫无表情的看向了其他几个人。那四名结丹期的修士此时根本就没有办法插手元婴修士的争斗，虽然说早就喷出了护身的法宝，但只是在稍远一些的地方提心吊胆的旁观着。眼见黄袍老者转眼之间就被韩立给制住了，他们互望一眼之后大喊一声，竟一哄而散的各化为了一道遁光驱宝而逃了。而韩立的主要目标妙鹤真人比四名结丹修士还要快的转身遁走了。在老者刚被韩立擒住的一瞬间呀，妙鹤真人骇然之大可想而知了，这才知道韩立神通之大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之外。他自负只剩自己一人，根本不可能有丝毫的胜机，当即果断地化为了一道绿虹朝石城方向激射而去。老道原本还担心呢分散四周的那些金色甲虫上来纠缠，谁知道这些灵虫就仿佛傀儡般的在空中一动不动，竟任由他一闪即逝的冲出了包围。这让妙鹤惊喜交加呀，想也不想的几个闪动之后，遁光呢就出现在了百余丈之外了。韩立看到这种情形也不多说废话，长袖冲着四名结丹修士的方向先是一甩，四道金光激射而出，遁速之快几乎瞬息追上四人，惨叫是接连传来呀。这四名结丹修士连同护身法宝被金光一绕之后洒下了大片的血雨，残尸和毁掉的法宝残骸纷纷的从空中跌落而下。此时呢，韩立再看了看几乎消失在天际边上的妙鹤真人的动光一眼，冷笑了一声，竟不动身去追，反而单手啊提着冰雕的手掌雷鸣声一起，几道粗大的金虹涌现而出啊，瞬间化为一张金网将这个冰雕罩在了其中。电光狂闪之下，冰雕呢在金光中崩溃粉碎，同时啊一个寸许高的元婴显露而出，面容和那黄袍老者一般无二。此元婴是一脸惊慌啊，双手飞快的一掐诀，身上灵光一闪之后就在原地消失不见。但是下一刻金网某处轰隆隆声一起，元婴在金湖跳动中浮现而出，瞬移术根本没有办法洞穿辟邪神雷所化的禁制。韩立也不言语啊，单手冲金网虚空一抓，金网就骤然之间缩小了起来，一呼一吸之间就化为金色光球，硬生生的将元婴禁锢在其内。单手一扬，几张符箓飞射而出，贴在了元婴身上。 元婴身上的灵力一凝，顿时没有办法调动分毫了。韩立双手一背，不再理会这个元婴如何了，而是眯起了双目，再次瞅向了妙鹤真人消失的方向。此刻的妙鹤真人呢，早已经在了数百丈之外，法力流动之下呀，遁速之快几乎到了快似闪电的地步。但就是这样，这位元婴初期的修士还时不时的回首望向两眼，一副唯恐韩立追来的样子。当看到身后始终漆黑一片之后，妙鹤心中啊才微微一松，但是遁速仍然没有降低分毫，反而单手一翻转呢，手中多出了一张青色的符，单手掐诀之下就要激发的样子。但是这妙鹤不知道的是，当他刚一回过头来的瞬间呢，在其遁光后淡淡的荧光一闪，一道青色的人影鬼魅般的浮现而出。此人影看似轻飘飘的飞动，竟紧贴着其遁光之后不落下分毫。他自然就是韩立早在暗中释放出来的人形傀儡啊。而老道却没有察觉这一切，仍将注意力呢都放在了手中的符箓上。傀儡木然的一抬手，一只银色拳头无声无息的直接向前击出，刺啦一声脆响啊，老道身上那层红色的盾牌所化的护罩如同纸糊的一般被银色拳头洞穿而过，直接击在了老道的后背之处，其护体灵光呢更是直接粉碎溃散。等妙鹤真人发现这背后异常啊，心中一沉，却根本不及做任何反应了。扑哧一声，拳头带着猩红的血迹出现在了老道胸前处，再猛然一抽，一个碗口粗的血洞呈现而出。妙鹤真人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啊，躯体呢却无力的直接瘫软坠落。人形傀儡冷冰冰的两手一搓，再往下一扬，一张银色光网迎头照向，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已经悠然的落在附近一个山头的韩立看到一道银虹从天边出现并向这里呢激射而来，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砰的一声闷响啊，被一层银色光闪罩住，同时身上被贴了五颜六色符箓的妙鹤老道被直接从低空处丢落而下，狠狠地砸在了韩立的脚前。接着人影一闪，人形傀儡就站到了韩立身后。韩立这才重新打量了一下浑身是血迹斑斑已经半死不活的妙鹤，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两个时辰之后，一道青虹从雷公岛上悄然遁出，然后直奔某个方向疾驰而去，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天际之中。洞光中的韩立正在掂着手中两个碧青色的储物袋，脸上满是沉吟之色呀。袋中正是从妙鹤和黄袍老者身上得来的两个储物袋，里面各有百余块高阶灵石，原本是要暗中送回碧灵岛的。原来看似和岛上其他势力打成一片的妙鹤，早就暗中投靠逆星盟了，打算呢在逆星盟的支持之下暗中掌控住碧灵岛附近的几座岛屿，这座雷空岛就是其的目标之一。而妙鹤所在的宗门在雷空岛贩卖的高阶灵石则是逆星盟修士直接在碧灵岛开采之后暗中送给妙鹤，好支持他暗中发展势力，扩大自身在雷空岛的影响。而黄袍老者呢则是被逆星盟收买的另一位元婴散修， 原本是负责掌控另外一座岛的主事之人，地位和庙贺差不多。此人之所以会出现在雷空岛，却是和庙贺一样，突然接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命令，要他们将手中的所有的高阶灵石马上收集起来，然后尽快的赶到碧灵岛，有极其重要的事情，需要借助这些高阶灵石和他们这些元婴秀士之力，并且尽量的不要惊动其他势力的修士。因为此事实在是有些诡异啊，外加黄袍老者所持岛屿和雷空岛非常之近，故而惊讶之下先和庙贺汇合一起，然后呢再一起出发去碧灵岛，好互相照应一下。可是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两个人在访视收回灵石的谈话恰好呢被韩立给偷听到了几句，虽然没有听得太详细，但是韩立倒也明白两个人投靠了逆星盟，外加着身上带了大量的灵石，并且要出发离开这个石城的。韩立原本就和庙贺有一笔旧账要算，再听到有高阶灵石在他二人身上，外加上曾经被逆星盟众多的元婴老怪追杀了好一段时间，自然更加不会客气什么，当即呢就离开了石城，施展神石化铅的秘术，放出了上万只的噬金虫分散在石城四周，密切监视着庙贺等人的动向。结果在今天晚上果然被他及时拦下了想离岛的几人，而以他元婴后期的神通拿下两名区区的元婴初期修士，那自然不费吹灰之力的。原本到此为止，他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可以呢马上返回内星海了。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对庙贺二人进行搜魂，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当年差点要了他小命的极阴祖师，还竟然也到了附近的海域，还是逆星盟驻扎在碧灵岛守护矿脉的长老之一。不用说呀，极阴祖师绝对是韩立在乱星海最恨的牙根痒痒的仇家之一。当年在虚天殿中，要不是他够机灵，外加机缘巧合，恐怕早就被这老魔折磨得死去活来了，最后呢还要难逃陨落而亡的下场。因此极阴祖师绝对是韩立必杀的目标之一。现在一听老魔竟然就在离此不远的碧灵岛上，韩立当然不会放过报此大仇的好机会。通过搜魂，他已经知道逆星盟在碧灵岛上的元婴修士有四人之多，一名元婴中期，三名元婴初期的。这些人手也许足够震慑岛上的其余两股势力，但是对如今的韩立来说自然不值一提。他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悄悄地潜入岛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击杀极阴祖师，再悄悄地离开，而不会惊动任何人。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自然不会再迟疑什么，马上就直奔碧灵岛而来呀。三天之后，韩立终于赶到了碧灵岛附近的海域。雷空岛啊已经不算小了，但是和碧灵岛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韩立悬浮在碧灵岛数十里外的虚空中，遥遥看着远处的巨岛，竟觉得此岛比起天星城来都没有小多少的样子。当然了，此岛上面没有密密麻麻的诸多建筑，也没有圣山这般高大的巨山，但是岛屿上面却有数座同样极高的石峰，每一座都有近万丈之高，也属罕见的高大呀。而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些山峰陡峭无比，通体光滑，远远看上去寸草不生，仿佛几根擎天石柱直耸云霄。而从其腰之处开始的上半截直接没入到了高空的白云当中。但是呢，这些呀 都没有引起韩立的注意。他留心的是，不仅是那几座山，整座岛屿上也一丝绿色都没有，岛上到处是灰白色的单调色彩，更是没有在岛上发现有灵气的波动。这此岛竟仿佛是一座没有灵脉的废岛。观察到这里，韩立心中不禁有些嘀咕了起来，不是说此岛有巨大的灵石矿脉吗？怎么会连一条灵脉都没有的样子？要知道一般来说呀，灵矿本身就是灵脉的伴生之物，有灵脉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渐渐地衍生出一些品质不一的灵石矿。相反来说，那么有灵石矿的地方一般来说也都有灵脉存在的。照韩立原先的想象，能诞生出高阶灵石矿的岛屿，不用说，应该在整个人界都是极其罕见的极品灵脉才是。但是呢，眼前的景象让他有点无语了。不过呢，转念一想，韩立又哑然失笑了起来，心想此岛如此巨大，若还有极品灵脉，肯定被人轻易发现，那所谓的高阶灵石矿又怎么会到最近才会现世的呢？恐怕早就被上古修士挖掘一空了。看来呀，这岛上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什么名堂，可以掩饰这灵脉的波动。心中如此想着，韩立当然心中释然起来，抬手朝空中的骄阳看了几眼。现在还是正午时分，虽然说韩立自持禁法高明，但是晚上行动那自然更加方便一些呀。所以遁光一起，在附近海面一阵盘旋之后，最终找了一块露出海面的礁石，就直接落了下去。然后他竟然在礁石上盘膝而坐，闭目养神起来。数个时辰之后，夜色再次降临了，韩立蓦然睁开了金光四射的双目，灯光一起直奔岛屿基石而去了。当然，韩立同时施展了某种秘术，让盾光变得若有若无、模糊不清，在黑暗中普通修士绝对是没有办法发现的。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就接近了巨岛。因为对妙鹤等人搜魂过了，韩立呢很清楚地辨认出了逆星盟等人占据的区域，当即悄然潜入到了岛上，直奔远处的一座巨大的山峰遁去。一路上，韩立碰到了不少隐蔽的禁制，在神念放出之下，更是发现隐匿的警卫还真是不少，并且呢，离那山峰越近，这戒备呢就越森严的样子。但是以他如今的神通，对这些禁制和低阶修士根本不屑一顾，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一闪而过，那些禁制和警卫无法阻挡和发现他分毫啊。一道淡淡的青光如入无人之境的直接深入到了逆星盟区域的中心处，最终到了巨大的石峰前，青光一脸呢，遁光中就现出了韩立的身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1回。